来书第十一章第六节，如果没有圣经可以举起您的手。好，都翻到以后，我们一起来同声来诵读希伯来书第十一章第六节，预备开始。人非有信就不能得神的喜悦，因为到神面前来的人必须信有神，且信他赏赐那寻求他的人。好，我们一起再来到神面前祷告。天父，我们感谢你，我们怀着感恩的心，也怀着敬畏的心打开你的话，愿意主你的话能够在我们的生命的里面亲自向我们来显现，向我们来显明。孩子也存着一个恐惧战惊的心来到你面前，来分享你的话，来传讲你的话。就在话语当中若是有不合你心意的地方，求圣灵你自己亲自的更正。求主你将属你心意的话放在弟兄姊妹的心中，求主在这个时候你做你奇妙的工作，你抵挡那一切不属于你的东西，你引导每一位弟兄姊妹能够进入到你真理的里面。你使用孩子这个无用的仆人能够在你面前来服侍你，来分享你的话语，是你自己要向弟兄姊妹说话。主，众弟兄姊妹来到你面前不是要听人的话，是要听你自己向他们心里面说话。谢谢我们的主带领我们下的时间听我们的祷告，是奉我主耶稣基督的名祈求的，阿们。好，今天跟大家分享的这个信息叫做信心之福，有关信心的这个话题是我们信仰的当中最重要最核心的主题。我们信主是因信称义，我们信主的根基是信心，但是信心又是一个不太容易衡量，不太容易把握，或者说比较容易混淆的一个概念。因为信心看不见摸不到，所以在很多信徒的生命的里面，在你经历的里面，你会感觉有的时候有信心，有的时候好像没有什么信心，有的时候信心比较大，有的时候信心比较小，有的时候在这件事情上有信心，有的时候在那件事情上没有信心。那信心在我们的整个的属灵的生命的里面，在我们这个信仰的建造的上面是如此根基性的这么重要的事情，如果我们在信心上面我们弄不清楚，我们搞不明白，那我们信仰的道路到底在哪里？到底什么是信心？信心的意义对我们整个生命的影响到底是什么？信心是不是我以为有我就有，我以为没有就没有？信心是不是我从不信到信的时候我有，我信了以后就不需要信心了？信心到底是一次性的发生在我生命的里面，还是持续性的一直在我的生命的里面？那这些的概念对我所有信徒来说都是非常根基性非常重要的，是我们真正要在神的话的里面清楚的了解的。希伯来书这一节的圣经在讲信心的这个概念，在讲信心的这件事情。十一章第六节前面一段，人非有信就不能得神的喜悦。那这个里面讲的人非有信就不能得神的喜悦，请大家留意，这个不是对不信主的人讲的，是对信主的人讲的，是对信主的人说，如果我们没有信，没有真正的信心，我们就不能够得到神的喜悦。只有我们有真正的信心，我们才能够得到神的喜悦，这是第一样。后面，因为到神面前来的人必须信有神，不但我们要有信心，这个信心有一个内涵，这个信心的内涵是信有神。 等一下我会在后面跟你分享，你听起来这个字好像有一点的奇怪，既然我已经信神了，为什么还有说信有神的这件事情？那这件事情是讲到信心的内涵，是讲到你信的那个内容到底是什么，那个是有神的那个内容呢，还是没有神的那个内容？这是第二样。后面写信他赏赐寻求他的人，不但有内涵，而且在信心的当中，你相信神会给你赏赐，你也的的确确经历到神给你的赏赐。那这个是信心在我们整个生命当中非常重要的那个核心。我们先从第一样来看，神喜悦有信心的人。那这节圣经是记录在希伯来书，希伯来书我在原来加密我讲过主日学，在这边没有讲过，很重要的一卷书。希伯来书的主题是讲到真确的救恩，是专门针对犹太人或者叫做犹太的基督徒讲的。那希伯来书在整个的新约圣经的里面那种的位置大概和罗马书差不多，我把它叫做教义性的福音书。对于所有的外邦信徒来说，罗马书是我们整个信仰的非常重要的根基，因信称义到底是什么。希伯来书对于犹太信徒来说，他们要把自己的信仰从耶和华神这个信仰的上面，然后能够建造在耶稣基督的上面，在这个变化的里面对他们来说是很重要的。所以在整个希伯来书的里面的内容很特别，他讲到耶稣基督的身份是远超过天使，这个是在我们背景里面没有的。为什么他远超过天使那么重要？好像麦基洗德的等次的一样的大祭司，这是他讲的。他又讲到约书亚没有真正把犹太人带到安息的里面，只有耶稣才能够把他们带入真正的安息的里面，安息的问题。他又讲到说大祭司每年要献祭，因为他所献的祭不能够永远除去罪，所以他每年献，而耶稣基督只一次的献祭就成了永远的赎罪，这个对他们是重要。然后他说你现在所信的福音实际上就是在旧约当中所应许的那个福音，是成就在新约的里面。对犹太人，对他们信主来说，有神不是问题，到底谁是救主是问题。他们的信仰不是一个空空的，在耶稣基督来了以后完全没有，他原来有很长的旧约的背景，然后他们要来到神的面前要调和现在所讲的耶稣和旧约所讲的神之间的关系到底是什么，清楚以后他们就清楚这个信仰，所以这个方向根基不一样。那在希伯来书的里面有很多警告的经文，大概有六大警告，那我给列举两个警告给大家听。六章四到六节他说，论到那些已经蒙了光照尝过天温的滋味，又与圣灵有份，并尝过神善道的滋味，觉悟来世全能的人，若是离弃道理，就不能叫他们重新懊悔了，因为他们把神的儿子重钉十字架，明明的羞辱他。十章二十六到二十七节，因为我们得知真道以后，若故意犯罪，赎罪祭就再没有了，唯有战兢等待审判那烧灭众敌人的烈火。非常严厉的警告的经文在希伯来书的里面，但是这个严厉是相对的。怎么相对呢？相对于谁呢？相对于我们这些外邦信徒来说是严厉的，对于犹太人来说这些的警告根本都不陌生，因为在旧约的里面非常多相似的经文，到一个地步严厉到比这个还要更严厉。因为以赛亚说，以色列啊，你们多如海沙，得救的不过是余数，是定论性的，这种的警告是非常严厉的，这些的警告。所以对于犹太人来说，他们怎么样能够建立他们的信仰，他在他们信仰建立过程当中的那一个敬畏，那一个顺服，那个顺从和外邦人不太一样。如果你读过使徒行传，你会发现有两个人亚拿尼亚撒菲拉，他们欺哄圣灵，然后到使徒面前 彼得指出来以后，当场就死在他的脚前。犹太人一点都不惊讶，然后就把他们抬出去埋了。等一下他的妻子来了以后又死在这边，他们再把他抬出去再埋了。对他们来说这不是惊讶的事情，因为他们知道那个大祭司每年一次进到圣殿的里面，如果他不敬畏神，他也会被神击杀的。但如果这个事情发生在西畔教会，可能大家马上就逃跑了，马上就炸锅了，怎么会有这样的事情发生？那这个是背景所带出来的原因。那这种背景带出来的人，他们对神的认识，在神面前的敬虔就不太一样。犹太人他们更能够清楚，犹太人的基督徒更能够清楚那句话，神是轻慢不得的。在他们整个信仰的过程的里面，今天我在讲主日学在讲这个问题，在整个信仰的过程的里面，被上帝分别为圣的这件事情的里面，他们不断的被操练在神面前的顺服，不断的需要生命的改变，真正能够做到分别为圣，他的信和他的整个的生命之间是密切相连的。所以对犹太的基督徒来说，不会有什么挂名的基督徒，口头的基督徒，不会有这个事情，也不会有什么三心二意点到为止，不是这样。那这个是他们好的一个方面，危险的一个方面。因为他们有这样的一个背景，所以他们很容易陷入到律法主义的里面。因为有这样的一个背景，他们很容易陷到一个靠自己的行为称义的里面。他们一旦陷到这个危险的里面，就不是以信为本。那一旦不是以信心为本，根基错了以后，要靠自己的行为，要靠行律法称义，就落在咒诅的里面。这个是他们危险的地方。所以在希伯来书第十一章，整章的圣经他都讲信心这件事情。你们得救这件事情是因信称义，所有的人都是一样，犹太人也是因信称义，不是靠行律法，不是靠自己的行为。那这个因信称义和行为之间的关系到底是怎么调和的呢？后面他在讲到信心到底是什么。后面的经文，人非有信就不能得神的喜悦。我刚才讲过，这个信不是对不信主的人讲的，这个信也不单单是讲我信独一的真神，我信耶稣基督是唯一的救主，十字架的死和复活，我信认罪悔改，我接受耶稣基督做救主就没有了，不是，不是到此为止。它指向一个目标，是如果你信神，你必定会在神面前有一个回应，是因为信的缘故所产生的回应，是因为你信这位神，你认识他赐给你的这个永生之道，所以你开始对永生产生盼望，你的生命的方向开始向天国的道路走。是因为你信的这个缘故，有圣灵住在你生命的里面，然后你可以靠着圣灵认识罪，敏感罪，脱离罪，能够活出那个敬虔的生命来，这是信心所推动的方向。所以信心在整个信徒的生命的里面好像是一个动力，这个信心是一个一切的生命的方向的一个动力，来推动信徒向前走，这个意义在这边。信心是人生的驱动器，你所有的生命的方向，你所有的生命的形态都和你的信心有直接的关系，包括不信主的人。不信主的人也是你的信心在影响你，影响你整个生命的方向。你或者活在自信的里面，你或者活在信别人的里面，你或者信某个组织，或者信某个政党，你或者信运气，那你所有的这些，你的信会驱动你，会推动你的生命向一个方向去走，你会在那个里面去投入，你在那个里面会去努力，会影响你整个的人生。信心是人生驱动的那一个动力，不管你信和不信，你都被它驱动。就好像你进入婚姻是凭着什么？是凭着信心吧，因为你还没有办法跟他经历50年，然后透过经验来说我跟他结婚是好的，所以我再和他结婚，不是， 是你先和他结婚，凭着信心，然后再跟他经历几十年，你是从信心开始的，然后你比较相信我的判断，我应当不会看走眼，这个人应当是不错的，你也比较相信我的能力，我应当可以搞定的，就算他有问题，我应当是没有问题。那结果你结了婚以后，很多人发现我真的看走眼了，真的搞不定了，是信心的结果。但是无论如何，你因为信的缘故，你已经进入到婚姻的里面，那这段婚姻已经成为你生命的一部分，你的生命已经受你的信心的推动产生了这个影响，这个你是没有办法再把它抹去的。也包括你移民来到加拿大，你是凭着什么？你是凭着经验吗？你还不是凭着信心，是不是？我觉得我的判断，加拿大经济不错，凭我的能力到那边打出一片天地，应当是没有问题，所以你因着这个信心的缘故你就来了。结果你在这片天地打的时候，你会发现也见不到天也见不到地，昏天暗地打了一段的时间，那这个影响已经在你生命的里面了，你已经是加拿大的移民，你没有办法，你已经移民出来了，你不能够再改变你这段人生的经历，因为这个信心已经推动你向着方向走，你无法改变。信心是驱动器，驱动你做所有的事情，包括很小的事情，包括你坐飞机也是凭着信心的，对不对？坐飞机你敢保证没有失事吗？飞机不能保证，你相信我没有那么倒霉吧，应当不会淋到我吧。我告诉你，所有的遇到飞机失事的人都是凭着这个信心上去的，如果他没有这个信心，他不会上去。信心会推动人走向一个方向，是人不能够控制，是人不能够掌握，在这个信心的层面所推动的那个影响力会影响他整个的人生，这个是信心的重要。所以不是单单信主你需要有信心，所有的人在你整个生命的里面，信心会影响你的人生。所以在整个的经文的里面，他说人非有信就不能得神的喜悦。如果你所信的不是这位神，如果你信的是自己，如果你信的是别人，如果你信的是运气，你就没有办法真正走因为你信神的缘故所走的生命的方向。那人非有信不能得神的喜悦，你就了解这些经文到底在说什么。你的生命被你的信心推动 driven 推动以后，然后你如此的活，如此的向前走。希伯来书11:1-3，信就是所望之事的实底，是未见之事的确据。古人在这信上得了美好的证据，我们因着信就知道诸世界是借着神话造成的，这样所看见的并不是从显然之物来的。他在讲信心这件事情并不是你信主的和不信主的两个 50-50， 你信这个也好我信这个也好，他说不是，真正信神的人，你生命所推动的方向是完完全全不一样的，因为你的信心里面有一个实底，你不是信一个我个人的判断，然后呢将来的结果怎么样我也搞不清楚，我也无法控制，大概应当是这样吧，90%-99%应当是这样，不是。他这边说你信，你有 100% 的这个实底，这是你所信的，是100%的这个确据在你信心的里面。虽然我没有看见，但是我没有看见并不是凭空想象的，并不是我被洗脑了我自欺，不是。因为他说因为古人在这信上得了美好的证据，因为古人过去他走信心道路，如此信的人他在他生命的里面得到了一个证据，这个证据是美好的，是确实的，是有实底的。那古人在圣经里面讲到过去的信心的这个我们叫信心的伟人，信心的祖先，他们因为信的缘故就演绎了不同的人生。亚伯拉罕因为信的缘故就放弃了安舒的乌尔的生活，就去了他所不认识的迦南地，他的生命就因此改变，他就成为耶和华所祝福的那个信心之父，他从此人生就不一样了。摩西他因为信 他就放弃了做王子的那个富贵和荣华，他就被赶去牧羊四十年，再去带以色列人出埃及四十年，他整个人生是这样活的。那他这样活就被神称为摩西是在耶和华家中尽忠的人，因为信的缘故会被推动。那在这个里面他又说，因为信的缘故我知道，第三节，我就知道诸世界是借着神的话造成的，因为信的缘故我有一个知道，我不单单在生命的里面经历，我也知道，这个知道是知道整个神的话造成的，知道整个宇宙万物的源头，知道整个人生的本相，这个是信心所带来的那种的知道。那这一个知道就突破了老子的感叹，朝闻道夕死可以，是孔子的苦苦的求，老子的感叹是道可道非常道，就突破了靠着人自己所能够够不到的那个真正的源头。因为有这样的一个信心，因为有这样的一个知道，所以开始影响我的人生，所以开始影响我的取舍，所以开始影响我整个的生命的方向。这个是圣经所说的，人非有信就不能得神的喜悦。你若是没有这样的信，你走的方向就是不一样的。不得神的喜悦，没有信没有办法得神的喜悦，不是说我不信耶和华这位神，我不想受洗，不想成为基督徒，不是。在这个层面的里面，那个信心是讲的动力所推动的方向。因为我这样是信，所以我如此活，因为我这样活，所以得到了神所喜悦的生命，这个叫做有信心。雅各书二章二十到二十节，二十二节，虚浮的人呢，你愿意知道没有行为的信心是死的吗？我们的祖宗亚伯拉罕把儿子以撒献在台上，岂不是因行为称义吗？可见信心是与行为并行，并且信心因着行为才得成全。因为有信心，所以被推动出这样的行为，因为我这样行，我的信心就被成全。成全什么？是结出了信心的果子。那个信心的果子是被信心所推动的，整个生命方向的跟原来的不一样，得出这个信心的果子。那信心和行为之间是互动的，不是切开的，是互动的。因为我有信心，所以我如此行，因为我这样行，所以我的信心如此的成长，因为我信心如此成长再推动我这样行，我所以在信心的里面就结出了那个信心所结出来的真正的果子。那个果子是神所喜悦的，那个所喜悦的是那个果子里面有圣灵的味道，有耶稣基督生命的样式，有仁义和圣洁，那个叫做圣灵的重生。人非有信就不能得神的喜悦，是如此得神的喜悦。那问这个问题，为什么雅各他特别强调这节经文，很著名的一节经文在雅各书的里面，然后呢这节经文呢是很多人不喜欢的经文。我问这个问题，为什么雅各在这卷书的里面强调这段经文，然后这段经文是很多信徒不喜欢的经文？我问这个问题，因为这段的经文强调信心在神面前的被推动，推动生命的改变，和人本身的肉体，和人本身肉体的喜欢，和人本身的罪性是相抵触的，所以人不喜欢。所以雅各一定要强调，如果不强调，如果人活在他喜欢的里面，那他的信心就没有果子结出来，他就不能够真正活出来神所喜悦的信心。这个是问题所在。希伯来书在这节经文的里面特别强调这一点，对犹太的信徒，也对我们所有的信徒。所以你在观察你信仰的里面，在你信仰过程的当中，在你周围观察的里面，你发现你可能会观察得到所有的信徒 他们最纠结的问题就是这个问题，就是关于信心和行为的问题，是他们最纠结的问题。为什么一直纠在这边呢？因为他们不想有那个行为的回应，所以就纠在这边，最好纠回来，我只要信不要行。这个是问题，我们必须要面对我们在这个方面的问题，然后神的能力会临到我们解决这个问题，我们就走在对的蒙福的道路上面，这个是非常重要的方向。希伯来书第十一章第五节，以诺因着信被接去，不至于见死，人也找不着他，因为神已经把他接去了。只是他被接去以先，他被接去以先发生一件事情，什么事情？已经得了神喜悦他的名证。这个是以诺，他与神同行三百年被接去了，得到了神喜悦他的名证，是在地上的那个名证。那地上的名证是什么呢？是与神同行三百年，然后再享受生活快乐，然后等着上天堂就得到名证吗？不是。名证在哪里？犹大书十四到十五节，亚当的七世孙以诺曾预言这些人说，看哪，主带着他的千万圣者降临，要在众人身上行审判，证实那一切不敬虔的人所妄行一切不敬虔的事，又证实不敬虔之罪人所说顶撞他刚愎的话。以诺在地上三百年说预言传道，自己活在敬虔的里面，警戒那些不敬虔的人，一直受罪人的抵挡，一直受刚愎话的抵挡，他如此与神同行三百年，得神喜悦的名证。这个是以诺，没有经过肉身的死就被神接去，就更印证神喜悦他的名证给我们后来的人看。也就有人会说，以诺也挺好的哈，捞着了，超级长寿，活了365年，是吗？以诺的父亲亚烈活了962岁，以诺的儿子马土萨拉活了969岁。以诺不是超级长寿，是超级短寿，甚至是夭折。重要的不是在地上活多久，重要的是得到神喜悦的名证，在天国当中的那种的永生，那个才是最重要的。最重要的信心所带领的方向，得神喜悦的名证，这个是信心所带出来的，所推动的生命在地上所活出来的应当有的那个蒙福的印记。希伯来书第三章12到14节，弟兄们，你们要谨慎，免得你们中间有人或存着不信的恶心把永生神离弃了，总要趁着今日天天彼此相劝，免得你们中间有人被罪迷惑，心里就刚硬了。我们若将起初确实的信心坚持到底，就在基督里有份了。他讲到，亲爱的弟兄们，弟兄们，你们要谨慎，免得你们中间弟兄中间有人存着不信的恶心。弟兄都是信的，怎么还会存着不信的恶心呢？那这个信是指信心的内涵，那个真正能够结出果子来得神喜悦名证的那个信心，那个有动力的推动人向前跟随神的方向来走的那个信心，如果这个没有，如果存着不是存着这个，就会把永生神离弃，就会陷在迷惑的里面，心就会越来越刚硬，最后就走了不知道去哪里。那个信心的持守，那个真正有信心的这件事情，在神面前是得他喜悦的根基，是我们信主以后一直要持守的。上帝把这个信心赐给我们，我们就守住这个信心来回应神的恩典，一生用信心来跟随神，得到他喜悦的名证，这个是这段经文所推动的方向。后面，神悦纳 以信心来回应他的人，因为到神面前来的必须信有神。那这些经文需要有一点点的我们来思想，特别我们中国人背景的，你乍看起来有一点费解，我刚才提过，到神面前来的还必须信有神，有一点奇怪。如果我不信有神，我干嘛到神面前来？既然我到了神面前来的，我应当是信有神的吧。那为什么这节圣经说你到神面前来的你还必须信有神呢？未必的。特别我们华人背景，宁可信其有不可信其无。我们华人背景有的时候会半信半疑，有的时候会犹豫不决，有的时候会怕陷得太深，有的时候有所保留，我们会这样。在我们信心的这个过程的里面，我们会有这些的挑战，会有这些的挣扎。包括有一些人虽然受洗了，对信神的这件事情可能仍然还是相信将疑，到底有没有呢？我有没有搞错呢？真的有神吗？这是正常，但是这个正常是不正常，要转变。那在这个点上为什么讲正常？因为我们华人在背景的里面是这样子，我们比较难信有神，但是很奇怪，我们比较容易信有鬼。这次大家没有参加边缘播的那个布道会，他讲那个故事给大家复述一下，他讲的为什么华人是这样一个背景，比较会信有鬼不信有神。他说有一个人，他住在山根一个房子，自己住在里面，一个炕一个地，他平时最怕老虎，怕老虎吃他，很害怕，住在那边。那有一天有两个人过来打死了一只老虎，扛到他家里，到晚上了，他说太晚了，可不可以把老虎放在你家住一夜，明天我再来拿。那人说那没问题啊，那死老虎嘛，有什么可怕，走了。然后他晚上他就看这只老虎，他就开始有一点心情，就说平时我怕你，现在我可不怕你了，老虎屁股摸不得，我打你的屁股，老虎胡子碰不得，我拔一根下来，没问题。他说如果那两个人抬的不是一个死老虎，抬一个死人，跟他说可不可以在你家里放一夜，放在你的地上，你睡在床上，基本上他是不干的。为什么人老虎活着他怕，死了不怕？为什么人活着他不怕，死了他怕？这是问题，这个是我们标准的华人的问题。我们不信神，我们信有鬼。因为人死，老虎死了，他如果突然活起来问题不大，没有真死嘛。一个死人放在那边突然活起来，问题大了，他觉得很多很可怕的事情可能会发生了。那这种的感觉是因为人有灵魂，人有灵魂就会对灵界有感受，对灵界有感受，灵界的存在对他们来说就不是一个完全没有的，是有可能存在的。那我在这里面我特别要讲到哈，鬼的的确确是存在，但是人死了以后不会变成鬼。人死了以后，人的灵魂去到一个地方，是上帝给他放置的一个地方，不会有随便的这个灵魂，它可以飘来飘去，死后我变成鬼我再找你，没有这个事，没有这个事情。那些奇奇怪怪的事情是什么呢？那些奇奇怪怪的事情是魔鬼在人的背后所做的一些的骗人的事情。所有的有关人死后啊会讲话啦，有人会去把这个祖先招来跟他谈话了，这都是后面那个鬼灵界所做的假冒的事情。真实的人他死了以后，他的灵魂是不能动的，他就在神给他放置的地方，没有办法动。那我们在背景的里面有这样的一个认识，这样的认识会导致我们中国人祖祖辈辈几千年来信鬼不信有神。问题，经文的背景不是针对中国人，这节经文是写在希伯来书的里面，希伯来书是针对犹太人，犹太人千百年来信有神的，祖祖辈辈一直经历有神的，为什么他还说你必须信有神？我们了解经文到底在说什么。那这节经文的翻译请大家可能需要留意，如果你有机会 你看一下英文的圣经或看一下其他版本的，会对你有所帮助。他说什么呢？他说信有神的这个含义是你相信他是，或者从那个角度讲，你相信他是自有拥有的神，叫内涵。必须信有神，你要相信这位神是自有拥有的神。 Believe that he is， 你要相信他是，他是自有拥有的，是指我们真正相信神的本性。我们相信神的本性，他是自有拥有的，他是一切的源头，他是创造主，他是掌管一切的主宰，他有绝对的权柄，他是掌管末日终结的审判者，他掌管一切，他是昔在今在以后永在的神，他是昨日今日一直不改变的主。你因为这样的一个相信，你有这个信仰的内涵，所以你开始有不同的回应。因为神是这样，因为我相信的神是这样，所以我有了这个信心以后，我的行为就开始不一样。如果这位神是这样的，那我应当如何回应他？如果等一下奥巴马从门口走进来了，我们应当怎么办？我是说请你坐在后面听到，这是我的做法。如果奥巴马去了一个不信主的人那个地方，他们会怎么办？他们会起来欢迎他到教会来，没有这样的地位给他。那如果你相信神的本性是这样，你真的相信他的本性是这样吗？你真的相信他是自有拥有的神吗？你真的相信他是掌管一切的主吗？那你的回应就不一样了，你的反应就不一样了。所以在希伯来书后来第七节，他特别讲到挪亚，挪亚因着信，既蒙神指示他未见的事，动了敬畏的心，预备了一只方舟，使他全家得救，因此就定了那世代的罪，自己也承受了从信而来的义。挪亚为什么造方舟呢？是因为有洪水。挪亚看到洪水没有呢？没有。预言是听了天气预报吗？天气预报说120年以后有大洪水会发生，所以挪亚现在开始造方舟吗？天气预报几天都预测不准，不要说120年以后，他信神告诉他120年以后会发生洪水，然后他还信这个洪水高到一个地步，他要在亚拉腊山，在当时最高的山顶上建这座方舟。所有不信的人眼镜全掉在地上，但是没有眼镜，牙齿都掉在地上，笑掉大牙，挪亚疯了你，你花120年全家干这个事情。信和不信的区别，信他就这样行，不信的人他看起来尽管是可笑的，但他信这个万有的主宰，他所说的他是自有拥有的神，他所说的一定会成就，所以他就如此来建这个方舟，这叫做信。如果你做一个信神的人，你的神是自有拥有的神，你是神，你的神是全能的神，你的神是爱你的神，你的神是大有能力的神，然后你仍然活在为生活忧虑的里面，你的信的内容就是有问题。如果你仍然活在为明天忧虑的里面，你的信的内容就有问题。你仍然活在为健康忧虑，为怕死的里面，你的信就有了问题。经文是在讲这个，你信吗？你信有什么？你有的那个神是这位真正有的自有拥有的神吗？如果你信，你就不是那样活着。这是讲到信心对人的推动。雅各书2:19，你信神只有一位，你信的不错，鬼魔也信，却是战惊。信只有一位独一的神，你信的不错，你连耶和华的信的都对，你信的也不错，鬼魔也信，因为那是事实，的的确确有神，它是存在的，鬼魔也信，但是鬼魔是战惊，是说什么呢？是你和这个信仰的对象之间的关系。鬼魔的关系是战惊，因为它是抵挡神的，因为他是全人的罪，神会灭绝他的，所以他会战惊。我们这些信的人，因为我和他的关系是对的，我和他合一了，所以我在他的祝福，在他的平安，在他所有的给我的永生的盼望的里面。 因为这位神是这样，有这个内涵，所以我这样信。你这样信，你要在你生命的信心的推动的里面，要表达出来，你真的是如此信。你的人生是真的被这样的信心所翻转，所改变。你真正活出来这个信心，在你生命当中那种的果子，属天的平安，属天的喜乐，那个叫做真正的信，印证你真正的信。到神面前来的必须信有神，这是我们每个信徒在我们信仰当中要一步步的跟随神走。后面神要赏赐那个用信心来寻求他的人，且信他赏赐那寻求他的人。到神面前得赏赐，不是世人的黄金万两、宰相高官、荣华富贵，神都能给，但那不是真正的赏赐。如果不是从神来的，可能是咒诅。那些的东西，帝王将相也可以给你，富豪也可以给你，也不需要信。有的人拜鬼都可以发财的，可以的。信神要得到的那个赏赐到底是什么？那个赏赐在我们现在的生活的里面，你会心里面有真正的平安，你的生命是真正的踏实的，有根基活在这个地上，你的人生开始真正有意义，你知道为什么活着，你也知道怎么活。然后在你将来的盼望的里面，那个灵魂的永远的救恩，那个永生的盼望一直活在你的里面，那个赏赐是在这种生命的状态的里面赐给我们的，那个叫神的赏赐。请大家留意，信主所得的赏赐不单单是我活在地上然后等着死后上天堂，不单单是这样，这里面缺少了一个非常重要的东西。在我信了以后将来进入到永恒的天国的这个里面，中间有一块的东西是非常的重要，那个东西是什么？约翰福音10:10，我来了是要叫羊得生命，并且得的更丰盛。这是耶稣所讲的，他来了让所有信他的人属他的羊得生命并且得的更丰盛，两样事情。也神差派耶稣基督来让我们得生命，这个生命是指天国的永生，那是赏赐，是没有错。然后并且更丰盛，这一个得永生的生命在地上所展现的状态是丰盛，越来越丰盛，好像耶稣基督的样式，是与神的荣耀有份的这个生命。这一块是重要的，这一块是不能够缺乏的。因为如果我们没有这个丰盛的这一块，我们连那个生命都没有得着。因为神赐给我们这个永生的生命，是配得天国永生的那一个荣耀的地方，所以我们在地上所得的生命是有丰盛的，是有基督荣耀的，好叫我们真正的配得。这个是重要的，这一块是经常被漏掉，这一块漏掉以后对信徒所产生的影响是危险的，是可怕的。他来了要让羊得生命，并且得的更丰盛。如果我们的生命是基督他死钉在十字架上，那个丰盛的生命为我们死了，我们得到的生命必定有他的丰盛。他的生命丰盛是生命的改变，是真正脱离罪，是真正在圣洁的里面与他有份，是真正活出耶稣基督的样式，是配得那个真正的得生命的永生。当你如此信，上帝会在生活的当中给你赐福。物质他应许你信靠耶和华的必不是缺乏。在家庭的关系的里面，夫妻那个爱，从神所来的那种的爱，是真正体会到那个属天的爱。儿女的孝顺，身体的健康，你都知道是神的保守。那这一切的保守在我们生活的当中，不是我们真正追求的方向，而是因为有这样的保守，因为有这样的经历，来体现两件事情。一个是上帝的爱和恩典，另一件事情，他让我们坚定天国的脚步。他告诉我们，我是赐所有给你的神，我有这个能力赐给你，那我真正要赐给你的是永生， 你要跟着神来走，不要跟着世界。是推动人，让人能够真正走天国的道路，不至于乐不思蜀。那另外还有一个方向，天国的道路圣经说是十字架的窄路，因为在十字架窄路的里面，你会面对世界的诱惑，可能会爱世界偏离天国的道路，你可能会受到逼迫，会退缩，不走天国的道路。因为信心的缘故，因为你如此信这位神的缘故，所以上帝会开我们的眼睛，让我们看见，让我们分辨，让我们知道什么才是神所赐给我们那个真正的赏赐，那个天国的荣耀，我们就不至于在地上被地上的事情所缠累，失去了那个真正的赏赐。这个是神的祝福在信徒生命当中的那种赏赐所表现出来的。前段时间有一个信徒问我，他说你在国内那么多有钱的朋友，这次回国去宣教，整天住这个会所享受，他说你的心难道就一点不被触动吗？问我这个问题。那我说呢，的确，我说住会所呢，我的朋友跟我一起住的，一起住一起吃，他那天下午，我下午到北京，他下午到北京，然后跟我一起，他会所好了，一起他跟他吃，一起住，第二天他一直陪到我中午，我上飞机他送我走，全程跟我在一起。另外一个朋友在厦门，他自己跟他司机来接我，最顶级的宝马车，最豪华的，然后接我到他那个超大的老板办公室，半层楼都是他的，因为整栋楼都是他的。如果我心里面有一点动，我羡慕他，他们看得出来的。如果我心里面有羡慕，我装着不羡慕，他们也感觉得到的。这些人都是驰骋商场几十年的，白手起家的，自己做到这个地步的，有一定的洞察力的，我骗不了他们。但是当他们给我经历以后，他从心里面说，我羡慕你的生活。他知道，他从心里面知道，我完全不羡慕他们的生活，所以他才会这样讲，我羡慕你的生活。凭什么超级大老板羡慕一个穷传道？凭什么？因为信心的缘故，上帝赐给心里面那个内心的平安，那个生命当中的笃定，那个对永生盼望的那个坚定，他羡慕，他没有。信心所结出来的果子不一定是世人所羡慕的东西，不是，但是在生命的里面，那些真正在神面前他愿意思考的人，会冲击到他的生命的，那个是直接触及到人灵魂的。真正信主的人，真正有信心建立的人，神的赏赐是这样的，如此的放在你生命的里面。希伯来书十一章三十九四十节，这些人都是因为信得了美好的证据，却仍未得着所应许的，因为神给我们预备了更美的事，叫他们若不与我们同德，就不能完全。希伯来书第十一章讲了很多的信心的伟人，刚才提到亚伯拉罕，提到了摩西、大卫，很多这些信心的伟人，有很多的先知，包括以赛亚自己，都是被锯死的。他们在地上不一定是享福，有的受了很多的痛苦，但是他们仍然持守这个信心，因为他有这个证据在他生命的里面。那这个是信心在我们整个信仰的当中，在地上所建立的真正神所喜悦的生命所必须有的方向。那他们在地上活在地上所发出来的那真正属天的那种的光辉，真正的属天的那种的盼望，真正的荣耀神的那种生命的见证，那个是证据，那个是信心所推动所建立出来的。要去寻求，他要赏赐那些寻求他的人，赏赐那些寻求他的人。没有信主当然没有，没有赏赐，有信主没有寻求也没有。信主以后你要去寻求， 他要赏赐那寻求他的人，本着信心去寻求他，不是本着眼见。一段经文，彼得前书二章一到三节，所以你们既除去一切的恶毒、诡诈、变假善、嫉妒和一切毁谤的话，就要爱慕那纯净的灵奶，像才生的婴孩爱慕奶一样，叫你们因此渐长，以致得救。真正的信心的建立，从婴孩开始，渴慕神的话，渴慕神的真道，靠着圣灵，生命渐渐的长进，以至于得出那个真正信心的果子，圣灵的果子，来印证我们真正是得救的人。马可福音十一章二十四节，所以我告诉你们，凡你们祈求的，无论是什么，只要信得着，就必得着。这个应许是给如此信的人。凡所求的，你信就必得着，是给如此信的人。前些年我在另一个教会服事的时候，在祷告会，有一天突然出了很多人，我很奇怪，这些人从来没有见过，从来不来祷告会的，一下子都来了，来了一堆人。什么事情发生了？哦，原来他们小组有个弟兄得了癌症，所以这个小组的弟兄姊妹全来祷告，非常好，是很好的事情，很感恩他们爱弟兄，为他祷告，愿意来到神的面前，是非常好。但是那个味道有一点点的不一样，那个味道有点像无事不登三宝殿，那个味道有点像临时抱佛脚，平时从来不追求，一有事儿就来了，没事儿就不来了。这个不是真正凭着信心来寻求神的人。真正凭着信心寻求神的人，是在整个生命的里面回应这位造物主，回应这位救赎主，是整个生命的投入去寻求他。真正的信心是建立在这个里面的。真正信神的人，不是单单求神搞定我的事情，真正信神的人是求神来不断的更新改变我的生命，好叫我得着基督生命的丰盛。这个是真正的信。圣经所要人信的是这个，因为这个信的缘故，所以我们就可以去一直的跟随神走这条天国的道路。信心的道路是不容易的，信心是重要也是不容易的，因为你寻求的对象是肉眼看不见的神，因为你寻求的内容可能常常和肉体是相反，和世界所羡慕的是相反的，因为你所寻求的常常可能是没有办法把握，甚至很多挑战或者是危险的里面。但信心对于所有的寻求神的人都是非常非常的重要。你若信，就必看见上帝的荣耀。这句话是耶稣对马大讲的。马大他弟弟拉撒路死了，耶稣来了，耶稣问他，你相信他能复活吗？他说我信，是末日审判的时候都会复活。他信那个，不信耶稣所讲的。耶稣说，你若信，就必看见上帝的荣耀，现在就复活给你看。这个是信心。在神面前的信心不单投射在我们永生的盼望的里面，是实现在我们现在的生命的里面，有实实在在的确据，扎实的确据，因着信心的缘故建立在你的生命的里面。这个是信心非常重要的一个推动力。我信主到现在真正开始走信心的道路大概13年的时间吧，全时间服侍6年差不多，包括2年的职堂。在我走信心道路这十几年的时间的里面，可以说经历了很多很多的征战，很多很多信心的挑战，信心的考验，无论是在经济上还是在服侍上，很多的挑战。有的挑战来自于不信的人，有的挑战来自于信徒，有的挑战来自于教会的带领的人，非常多的挑战。我若不是靠着信， 若不是在经历的当中的的确确看见神的工作，我早就落荒而逃了。诗篇二十七篇十三节，这节经文常常成为我的鼓励。我若不信在活人之地得见耶和华的恩惠，我就早已丧胆了。信心的方向不单指向那个永生，也在我们信心的道路上面实实在在的经历神。信心的果子实实在在在我们生命的里面结出果实来。我因着信的缘故，不是凭着眼见，不是凭着我的能力，不是靠着人，因着信神的缘故，神的能力真正显现在这件事情上面，坚固我的信心。他是可信的，我一生要守着这样的信心来跟随他。在这个阿姆斯壮登月的时候，他讲了一句话，他说我的一小步是人类的一大步。大家听过这句话哈？那一步确实是不小，但是呢是相对人来说还是非常有限的，人一步只能走那么多，况且走到哪里也不知道，在月球上迈一步那又如何呢？我们所信的是这位创造天地万物的主。耶稣说你若有信心像一粒芥菜种，很小，当它长大成树，飞鸟都会续在它上面。所以我盼望各位今天这个信息分享完以后，你在你生活的经历的这一个挑战的里面，你现在我不晓得你遇到什么经历，在你这个挑战里面，你用信心来经历神，不要再靠自己，不要再靠人，不要再靠势力，靠这位神，上帝，我信你，求你让我看见你的荣耀。彼得前书一章八到九节，你们虽然没有见过他，却是爱他，如今虽不得见，却因信他，就有说不出来满有荣光的大喜乐，并且得着你们信心的果效，就是灵魂的救恩。愿信心能够成为各位弟兄姊妹的福气，上帝也的的确确要透过信心要把那个属天的福气赐给所有信他的人。我们一起祷告。天父，我们感谢你，你将信心赐给我们，你更要我们用信心来到你面前，来讨你的喜悦，来得你的赏赐。主，你是丰富的主，你要将你的丰盛按照你儿子的模样显在我们生命的里面。主，我们在地上何等的感恩，我们得救不单单是脚迈到永生的里面，我们在地上跟随你的时候，基督的丰盛会活在我们的里面。主，你自己的荣耀会与我们有份。主，我们在你面前献上感恩，献上感谢，我们得到这样子巨大的福分，得到这样子给我们的应许，这样的赏赐，我们在地上就可以欢喜快乐来跟随你。祈求主你建立每个弟兄姊妹的信心，是你自己的能力所建立的，是你自己的道所建立的，是你自己的恩典所建立的，带领我们一起奔走这条信心的道路。听我们的祷告，是奉我主耶稣基督的名祈求的，阿们。好，